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 39.76 米，现在是1月18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川普总统赞扬中国，同时指责俄罗斯帮助北韩逃避制裁。南北韩恢复黄海军事热线，印度说成功试射了他们最先进的洲际弹道导弹。全部政府官员说破获并且拘捕中央情报局当中的中国间谍，是一项重要的拘捕行动。
I will say that that is a very important arrest, as demonstrated in the complaint.
美国司法部国家安全司的首席助理总检察长加拉汉在白宫对记者说，随着这宗案件在法院当中审理，他预期会有更多诉状当中的罪行资讯公布。详情请收听稍后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而另外，香港立法会的补选提名期展开，民主派希望当局不要再政治筛选。详情亦首先收听稍后播出的时事经纬。专题节目方面会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力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指责俄罗斯帮助北韩逃避国际制裁，并且表示平壤在寻求开发可以打击美国的弹道导弹方面每日都在取得进展。星期三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川普总统赞扬中国限制向北韩提供石油和煤炭供应的努力，但是还说北京能够做出多很多的努力帮助约束平壤。他同时说俄罗斯看来正在填补中国的空缺。川普总统对路透社说，俄罗斯在北韩问题上根本没有帮助美国，中国帮助美国，俄罗斯就在破坏。换句话说，俄罗斯人正在填补中国所留下的空缺。他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故意破坏制裁。川普在谈到普京的时候说，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不幸的是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一般，在某些情况下中国在收缩，但俄罗斯却在提供，因此相互抵消的结果并不理想。在接近一个钟头的采访当中，川普总统没有好像他最近对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直接会谈表现出这么乐观的情绪，但他说他会愿意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面对面的会晤。另外，美国国务卿迪勒森说，南韩总统文在寅相信北韩愿意进行会谈，显示制裁正在发挥作用。
They are feeling the bite of these sanctions. And we're seeing it in some of the intel, we're seeing it through...
迪勒森说北韩感受到制裁的压力，他们是在部分的情报当中看到，也都从一些脱北者当中得知。在南北韩关系正在改善之际，两国亦都已经恢复位于黄海，南韩称为西海的军事通讯热线。南韩的韩联社星期四引述南韩军方消息人士说，为了防止发生西海事件，两国西海地区军事热线修复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并且从星期三上午开始重新启动。南北韩曾经在西海爆发过一系列军事冲突，其中2010年3月南韩海军天安号护卫舰被击沉事件是导致46名的水兵丧生。国际调查小组认为当时天安号遭到北韩的鱼雷袭击。北韩在2016年2月因为抗议南韩中断开城工业园区运营而切断这条军事热线。在本月9号举行的两国高级别的会谈当中，北韩表示愿意重启这项热线，但之后由于技术原因一直没办法正常使用。韩联社引述没有透露姓名的军方人士消息说，目前这条热线使用的铜电缆已经得到修复。印度国防部消息报道说，印度成功试射了该国最先进的远端洲际弹道导弹。印度国防部星期四通过他们的推特账户宣布，印度从阿卜杜勒卡拉姆岛发射了烈火5洲际弹道导弹，该岛位于印度东部奥里萨邦的沿海。印度商业报的报道说，印度商业线报报道说，这枚三级导弹从一台移动发射架发射，它的射程将近5000公里，飞行了是将近20分钟。烈火5洲际弹道导弹2012年推出，自此之后这个是这款导弹的第5次试射，第4次试射就在上个月。 据报道，美国国防部即将公布的国防战略提出采取更加有力的军事手段应对中国和俄罗斯威胁，并且视这项努力为美国最新的国防战略重点，预计在1月19号公布的国防战略报告将会是四年来的首次更新。在一星期前，国防部副部长沙立汉说，即将公布的美国国防战略将会重视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以及美日军事同盟。沙立汉1月12号在五角大楼会见日本太空政策大臣的时候说，新的国防战略将会致力于国防部对亚太地区安全和地区盟友的承诺，并且保证会同日本密切合作，强化美日军事同盟。在较早前，美军指挥官说，2018年美军在亚太地区将会注重提升杀伤力，争取将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优先派往西太平洋地区，并且视与盟友的军事合作为强化美军在亚太地区军事实力的重要因素。防务专家说，如果不同国防预算直接和明确地接轨，国防战略更多会是纸上谈兵。但五角大楼的官员说，新的国防战略将为申报2020财政年度国防预算的基础。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里在1月17号表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不认真对待中东和平进程，并且警告说，如果他们不采取行动参与谈判，美国未来可能会是停止提供有关的经费。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美国不会奖励不当的行为。另外，星期二，美国国务院宣布，川普政府将会暂扣2018年计划拨付给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6500万美元。津巴布韦总统姆兰加古亚说，津巴布韦将在4-5个月内举行长期统治者穆加贝下台之后的首次总统选举。据国营的津巴布韦先驱部的消息说，姆兰加古亚星期三在对邻国莫桑比克进行正式访问期间作出上述的承诺。这位津巴布韦领导人承诺一定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有关美国国会议员批评说要提防北韩向伊朗出售核武器。我们会报道一名资深的美国国会参议员认为，在北韩问题上首尔拖川普总统后腿。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美国高官评论美国执法当局拘捕了中情局的中国内奸，认为是重要的拘捕行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川普政府官员说，1月16号宣布的破获并且拘捕中央情报局当中的中国间谍是一项重要的拘捕行动。而此外，南北韩的代表团将会在接下来的冬季奥运会一起进场。对此，白宫表示希望能够促成朝鲜半岛非核化。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报道，南北韩的体育代表团将会在今年2月的平昌冬季奥运会上手持半岛旗一起列队入场。这一面旗帜象征两韩统一，亦称为统一旗，底色是白色，中间是蓝色的朝鲜半岛。针对两韩将会在冬季奥运会上一起列队入场，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
We see this a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regime to see the value of ending its international isolation by.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美国认为这个机会能够令到北韩政权看到一旦非核化而终止他政权的国际孤立之后的价值。美国还是非常关注并且希望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这个不是南北韩这两个国家第一次一起入场，而美国亦希望这个经验能够令到北韩以及他们的运动员尝试到自由的滋味，然后影响到并且散播到协商与对话当中。今次是第四次南北韩在奥运会上一起入场的，前三次是2000年的澳洲悉尼奥运会、2004年的希腊雅典奥运，还有2006年的意大利都灵冬季奥运会。在这三次奥运会上，南北韩都是持半岛旗一起进场。另外，在1月16号星期二，美国司法部发出声明，说现年53岁的前中央情报局人员李春兴，亦名叫做李振成，在1月15号星期一晚被捕，
罪名是非法持有国防信息。在2012年开始，美国在中国的超过12名情报线人开始被中国当局杀害或者拘捕。美国方面开始就怀疑是情报界内有内奸，所以就开始着手调查。法庭文件显示，李春兴1982至1986年在美国陆军服役，之后在1994年加入中央情报局。司法部国家安全司的首席助理总检察长艾德欧·卡拉汉在星期三参加了白宫简报会，在被白宫记者问到这宗中情局的中国间谍案的时候，他认为这个是一宗很重要的拘捕行动。
I will say that that is a very important arrest, as demonstrated in the complaint.That was unsealed related to that case,
卡拉汉话，根据本案的诉状提出的相关信息，他话这个是一宗很重要的拘捕。这名前中央情报局的人员持有机密资讯，随着这宗案件在法院当中的审理，他预期会有更多的诉状当中的罪行是会公布的。但目前这宗案件在他任职于国家安全司之前就开始调查。他话这个是一宗重要案件，这个是非法持有机密资讯，而且呢名被告将会被依法求处最高刑罚。以上系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黄耀毅喺白宫嘅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华尔。资深嘅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格雷厄姆星期三针对南北韩将会喺下个月南韩平昌冬季奥运会上共同举旗列队就表示，南韩喺美国压制北韩发展核武嘅行动上，且寸步重动嘅后腿。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同张伟喺华盛顿嘅报道。
资深共和党籍参议员格雷厄姆1月17日在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一场讨论美国国家安全的座谈会上面表示，南韩他们是美国重要的盟国，他们处境困难，但是美国认为南韩对北韩释放了错误的信号，妨碍了川普政府正在进行当中的努力，这个可能导致美国必须进一步提升军事战力而非降低。即将到来的冬季奥运会将会在2月9日至25日在南韩平昌举行。南北韩在星期三宣布两国将会组成女子冰球联合队参加即将举行的冬季奥运会，并且将会在开幕仪式上面手举着统一旗帜列队进场。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的格雷厄姆议员对此表示不认同。格雷厄姆表示，这个是基本的规则，如果你是拥有全世界最大规模集中营的国家，如果你持续有系统的强暴凌虐自己的人民，并且以发动核武威胁世界其他的国家，这个根本不应该参加奥运会。格雷厄姆参议员还提到，他曾经向川普总统表示，在国家安全领域，北韩是美国当前最紧迫的威胁，而伊朗则是长期的隐患。他还对川普总统建议，他主张以积极的先发制人的政策应对核威胁。格雷厄姆议员还说，虽然同北韩发生战争可能会导致死伤惨重，军事选项仍然应该是最后一个选项。格雷厄姆表示，当他所说的军事选项是最后一个选项的时候，他是认真的。格雷厄姆说，数以千计的人可能因此而丧命。美国国会一直强调，解决北韩问题必须以外交途径为优先以及是主要策略，而当中的关键是在中国。格雷厄姆议员强调，美国必须在北韩问题上对中国持续施压。格雷厄姆表示，中国不希望在自家后院发生战争，美国亦都不会允许自己是生战。如果中国真的是相信川普不惜动用武力阻止来自北韩的威胁，格雷厄姆认为中国会采取不同的行动，他们掌握北韩的经济，与北韩发生战争将会是一场浩劫。格雷厄姆议员还表示，美国所发出的信息是很明确，就是绝对不接受北韩发展出可以携带核武的弹头以及是相关的技术。美国并非寻求北韩民主化，亦都不希望推翻金氏政权。虽然国际制裁压力不断，对于金正恩至今尚未放弃核武项目的发展，格雷厄姆回应说，他相信川普是真的是在必要的时候不惜向金正恩开战。格雷厄姆表示，距离北韩发展出可以袭击美国本土的核武科技越来越接近。格雷厄姆表示，他有100%的自信，如果必要的话，川普将不惜使用最后的军事选项与金正恩一战，大家会付出惨痛的代价。美国会付出惨痛的代价，但是金正恩绝对会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 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四十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有美国国会议员警告，随着北韩核项目发展，北韩可能会向伊朗等国家出售核武器。有专家就说，在防止北韩核武扩散问题上，美国需要中国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1月17日举行联合听证会，议员和专家讨论北韩核问题、化学武器、生化武器和常规武器问题。在听证会上，有议员对北韩核项目发展的国际影响发出警告。民主党籍众议员谢尔曼说，一旦北韩发展出足够的核武器，可能会向伊朗等国家出售。谢尔曼说，北韩目前不会销售核武器，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需要一定数量的核武器来抵抗美国。但是两三年以后，当北韩可以贩卖核武器时，他们的卖价可能不是恐怖主义组织可以承担的，但是主权国家完全可以拿出10亿甚至几十亿美元来购买。保卫民主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鲁吉罗在作证时说，外界一直担心伊朗和北韩在核项目合作上能各取所需。鲁吉罗说，他们使用类似的铀浓缩项目和铀浓缩离心分离机，伊朗可能很希望能够得到北韩核项目的设计信息和他们从核试验中得到的信息，当然亦都伊朗买得起这些情报，所以这个一直是外界对伊朗和北韩核项目合作的主要担忧。谢尔曼议员说，在防止北韩武器扩散问题上，美国需要和中国合作，确保北韩和伊朗之间不会进行直航。美国可以检查船只，但是没办法检查飞机，而中国可以要求北韩和伊朗之间的航班在中途加油。国会议员同时亦都对北韩核武器之外的生化武器潜在影响提出担忧。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约霍说，外界估计北韩拥有数千吨的化学武器，可以随时用于对南韩首都首尔的袭击。最近还有报道显示，北韩的碳疽和天花病毒生化武器项目亦在加强。约霍说，专家认为北韩为了弥补其军队老化问题，会毫不犹豫地使用这样的策略，这样的生化袭击可能会造成南韩数百万平民的伤亡。北韩是世界上六个没有加入化学武器公约的国家之一。有研究认为，如果北韩对首尔进行沙林毒气攻击，可能造成首尔地区多达250万人死亡，数百万人受伤。南韩还有2.4万名美国驻军人员和家属，以及其他数以万计的在南韩的美国公民。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在推动加强对北韩的国际压力，促使他们返回谈判的同时，亦为美国和北韩之间可能爆发的军事冲突作准备，包括进行军事演习。白宫亦正在讨论对北韩进行有限的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美国国务卿特勒森并没有对白宫是否准备向北韩采取行动是加以任何置评，但是表示美国应该要对目前的局势保持清醒。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和加拿大刚刚在温哥华共同主持了有关朝鲜半岛安全与稳定的多个国家外长会议，讨论如何通过更加有效的实施对北韩的制裁来加大对平壤的压力，促使他进行有关无核化的谈判。特勒森在会议结束之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讨论共同努力来对抗躲避制裁以及是走私的重要性，亦都呼吁采取行动，加强国际性的海上拦截行动来挫败非法的船只之间的货物转移。特勒森明确地表示，美国并不寻求对正当的海上活动进行干预。会议结束之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与会国同意考虑采取措施对北韩施加单方面的制裁，以及是联合国安理会涉及到北韩决议要求以外的进一步外交行动。在对北韩施加更大压力的同时，美国一位国会议员证实，美国军方正在进行非常认真的训练，为可能发生的美国和北韩冲突做好准备。众议院非常之有影响力的军事委员会主席索恩伯里表示，川普政府正在研究美国对北韩的各种选项，包括武装冲突。他星期二对媒体表示，美国政府正在非常之严肃地研究在涉及到北韩问题上边军事选项将会涉及的事。他还补充说，对军营的训练是非常认真。这位众议员还表示，美国军方正在进行准备，但愿这个是不必要。美国纽约时报日前亦都报道说，美国军方正在为加紧对北韩的战争做好准备。虽然美国的官兵希望这场战争不要对垒，但是这个准备包括上个月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布拉格堡进行的涉及到48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以及是支卢干运输直升机的一次演习，以及是随后在内华达州上空进行的一场模拟外国入侵的演习。报道还说，在下个月在全美的陆军驻地将会有超过1000名预备役士兵练习如何建立可以迅速向海外派军的机动中心。而此外，从下个月在南韩平昌举行的冬季奥运会开始，五角大楼计划向朝鲜半岛系增派特种部队。纽约时报援引现任以及前任五角大楼官员的讲话，这些演习的范围以及时机表明，军方再次将重点放向让美国军队做好准备应付可能会在北韩发生的情况。不过美韩已经同意将大规模的扰英年度联合军演推迟到冬季奥运会之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和国务卿特勒森都强烈主张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北韩的核问题，但是他们亦同时亦都表示，美国亦都必须为可能的军事冲突做好准备。最近有媒体报道说，白宫正在讨论对北韩发动称之为是血腥被指的有限军事打击的可能，以对北韩发出讯息。在温哥华举行的记者会上，特勒森被问到他是否认为这样的行动是一个差的想法。特勒森的回答说，他不会对国安会或者是总统还有没有其他的决定的事情发表评论，因此他对所称的血腥被指是无可奉告。针对美国的夏威夷最近误发导弹警报而引起的恐慌，有记者问特勒森，美国民众是否应该对美国和北韩之间爆发战争感到担忧。特勒森表示，大家是都需要对目前的局势保持清醒，随着北韩继续在核武器以及是这些武器的杀伤力方面取得重大的进展，就好像他们上次的氢弹试验所表明的这样，以及他们在洲际弹道导弹体系方面持续的进展，不得不认识到这个威胁在不断增加。泰勒森还表示，如果北韩不选择接触讨论以及是谈判的道路，这样他们自己将会引发一个选项，他所讲的这个选项显然是指美国对北韩的军事行动。特勒森还说，美国给予北韩提供的是一个最佳选择，也就是举行会谈。他说，现时是举行会谈的时候，但是北韩必须采取表明他们想会谈的举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 12429兆克，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系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M503 航线持续在台海两岸引发争议，中国国台办说无需经过台湾同意，而台湾陆委会就批评中国的态度并不负责任，欺骗世人。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1月17日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M503 航线靠近大陆，是大陆的内部事务，不涉及台湾的航线及航点，并没有单方面开通的问题。马晓光又说，虽然曾经说会事先同台湾通消息，但并不代表开通航线需要台湾的同意。M503 北上航线满足亚太地区航空发展，有利两岸往来，亦都符合两岸同胞共同利益。对此，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瑞丁表示，依照国际民航组织规范，新航线的划设应该同途经的相关国家或者地区进行协商。中国大陆的讲法违反国际规范，亦都背离过去的承诺，在做法上亦都是模糊焦点，不负责任，欺骗世人。台湾陆委会稍早仲反驳话，2015年双方曾经就 M503 等航线达成共识，包括 M503 西移6海里，采北向南单向航行，遇紧急情况一律向西偏航。至于 W121、W122、W123 航线就暂不启用，因此不是陆方所称单向知会台方就可。陆委会仲指出，非案有关人命安全，大陆方面在启用这些航线之前并没有同台湾民航局或者航管人员沟通确认，台湾方面无法接受，亦都呼吁双方尽快展开技术性协商。面对两岸目前的航线争议，两岸政策协会秘书长王志胜表示， M503 航线距离海峡中线太近，将会给了台湾的国防航空空域级别带来很大的压力。
特别是 M503 航线在2015年，中共片面宣布的时候，一开始事实上距离所谓的海峡中线，大概只有7.8公里吧，4公里左右。
王志胜话，特别是 M503航线在2015年中共片面宣布的时候，一开始事实上距离所谓的海峡中线大概只有7.8公里，大约4海里左右。后来在两岸磋商往西延伸6海里，大约20公里左右。但是在航空的领域当中，这个差距非常少，只要天候特殊都有可能发生偏移或者跨越。王志胜秘书长还说，北京的片面作为已经改变了区域安全的现状，不单只是对台湾、东亚甚至整个亚太地区的战略造成冲击。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透过推特指出，稳定的两岸关系对于区域安全至关重要，中国近期频繁的军事行动以及启用 M503 航线等单方面的行动无助于区域稳定，应该避免。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指出， M503 航线的启用不单止压缩台湾的空防反应时间，亦都大大增加中国利用这些航线攻击台湾的可能。董立文建议，台湾未来的国防战略除了目前既有的重层核阻之外，更要强调牵制防卫，
也就是我们台湾必须扩大我们的防御的范围，扩大台湾防御的范围，这包括台湾的东西南北。
董立文说，也就是台湾必须扩大防御的范围，这些包括台湾的东西南北防御的中心，要办到这些事需要牵制防卫的武器。两岸关系或者是国家安全的形势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呼吁台湾的国防预算要赶快达到总支出的3%。此外，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还谈到，最近两岸武统声浪升高，主要是台湾岛内日益猖獗形形色色的台独分裂活动。台湾陆委会就回呛，北京当局应该反求诸己，切勿一再无的放肆，肆意指控去中国化以及渐进台独。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2016年旺角骚乱嘅八名被告喺星期四出庭受审。中国话2017年经济增速有6.9%。澳洲总理访问日本有可能签署军队互访协议。下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嘅详细内容。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八名被控在2016年旺角骚乱事件当中犯有暴动罪的嫌疑人星期四在香港高等法院出庭受审。嫌疑人当中包括支持香港独立运动的前领导者梁天琦，审理过程预计将会持续80日。包括香港本土民主前线的前成员、前立法会参选人梁天琦等八个人星期四出庭受审。抗议活动领导者黄台仰和另外一名被告据称已经逃离香港，高等法院已经对两个人发出逮捕令。2016年农历大年初一，抗议者和警察在旺角发生冲突。据美联社报道，这场骚乱是自香港2014年爆发之前民主的抗议活动以来最严重的一宗暴力事件，几十人受伤并且被捕。支持民主的抗议者要求普选。分析人士认为，北京或者香港当局的强硬立场激发了更为激进要求香港独立的本土派团体出现。中国经济2017年比2016年增长 6.9%， 这个是中国过去7年以来增速最快的一年。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四公布的资料超过2016年的 6.7% 的增速。2016年是过去26年以来增长速度最疲软的一年，这个资料也远远高过政府决策者制定的 6.5% 的增速的目标。中国国家统计局将经济出人意料的增长归功于出口强劲和消费者支出增加。中国2017年出口同比增长 10.8%， 零售增长是 10.2%。 这个资料是支援了政府扭转浪费和污染工业的决策。中国浪费和污染工业刺激了中国经济的迅速的发展，使到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林1月18日到日本访问，两国正向着签署军队互访的协议迈进。特恩布林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陪同之下，到首都郊外一个军营，是参观了部署在那里的爱国者三型反导系统以及从澳大利亚进口的军车。由于北韩不断增强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威胁，以及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的扩张，澳大利亚和日本近年来明显加强了军事合作。据信日澳两国军队互访协议将是日本第一次签署这样的协议，亦都使到澳大利亚提升为仅次于美国的日本的最亲密军事伙伴。特恩布林和安倍还将会讨论经贸合作，两国正在努力促进地区国家最终签署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前美国参议员和共和党领袖人物鲍勃多尔星期三被授予国会金质奖章。多尔说他为此是倍感殊荣。这位94岁高龄的堪萨斯州人在国会山举行的仪式上接受了国会授予的非军人最高勋章。出席颁奖仪式的有多尔的很多亲朋好友和昔日的同事，包括总统川普。川普称赞多尔是一位了不起的美国人，在美国福地的小城镇长大成为军人，而议员和人人敬仰的领袖。多尔就感谢大家的美言，他接着用惯有的多尔风格说，这些可能不是真实的说话，但却是美言。星期二，为美国总统川普做体检的医生被他的认知的测试打了满分，但是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近半数的美国人认为他的心理的状态并不稳定。昆尼皮亚克大学的民意调查显示，45%的选民认为总统心理稳定，而47%的选民认为他不稳定。多数的男性认为川普总统心理稳定，但多数的女性认为他不稳定。压倒多数亦就是89%的共和党人对川普总统的心智健康无疑问，而80%的民主党人就有疑问。前白宫首席策略师史蒂夫·班农已经同意同特别检察官穆勒面谈并且合作。穆勒领导对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刑事调查。新闻媒体报道说，班农接受穆勒问话的日期还未有定，但是班农同这位的特别检察官是达成了协定。 揭露川普总统治下白宫内幕的爆炸性畅销书《火与怒》可能将会在电视荧幕呈现。据荷里活报道星期三表示，荷里活粉骏娱乐公司旗下一间公司已经购买了迈克尔·沃尔夫新书的版权，并且计划将这本书改编成为电视的连续剧。这份报纸说，沃尔夫将会同该计划是捆绑与前英国广播公司行政主管迈克尔·杰克逊一起是出任执行制片人。这个节目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人权观察说短期内中国的人权前景暗淡，我们会报道国际机构为什么批准日本命名的海底地形而忽略了中国呢？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香港立法会补选提名期展开，民主派希望当局不要再进行政治筛选。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为期两个礼拜的香港立法会补选提名期在星期二展开，三日之内已经有多名不同派别的人士报名参选。民主派为了集中票源，在较早前举行九龙西以及新界东两个区的初选，决定由胜出的姚松炎以及范国威参选。其中范国威将会在接下来的星期五报名参选新界东地区补选，而香港众志的常委周庭在星期四正式报名参选香港岛的地区补选。他表示已经放弃了英国国籍，并且签署拥护香港基本法的确认书，只要香港当局没有政治筛选，他应该是符合参选资格的。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六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由于2016年10月的立法会就职宣誓风波，港府先后入禀法院司法复核取消6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的资格，并且引致中国人大释法。香港法院先后取消5名民主派地区直选议员梁仲恒、游慧晶、刘小丽、罗冠聪和梁国雄的资格，同埋功能组别的姚松炎亦都被取消资格。当局安排在今年3月11号进行4个立法会议席补选，包括新界东、九龙西和香港岛3个地区直选，和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一个功能界别议席。补选提名期展开第三日，代替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出选的周庭星期四在罗冠聪和多名党友陪同下正式报名参选。对于最近有报道指香港众志主张前途自决，周庭可能会被当局取消参选资格，周庭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香港众志不主张港独，他亦都签署了拥护基本法的确认书，并且放弃英籍，认为只要当局没有政治筛选，他自己符合资格成为候选人。
我认为每一位公民都是拥有最基本的参选权，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公民权利。我亦都认为在我已经完成了放弃英籍的这个程序之后，我 是一个合资格可以成为候选人的。假设政府是没有任何政治筛选的话，我想他都是没有任何合理的理由 去不容许我参选的。
负责统筹民主派候选人的组织民主动力最近表示，民主派已经决定港岛区补选由被取消资格的香港众志优先推荐参选人，因此不需要举行初选，统一决定参选人。不过前人民力量成员任亮宪公布，星期五将会举行记者会宣布参选港岛区补选。周庭表示，选战当中必然有很多变数，他会沉着应战。他又表示，立法会补选每个地区直选都变成单议席单票制，要赢取议席比以往的比例代表制要多几倍的选票才能够胜选， 難度比正式的立法會選舉更加大。
咁今次係一個單議席單票制嘅選舉啦，同以往比例代表制嘅選舉好唔同，要攞到嘅選票咧，亦都係以往嘅幾倍，其實難度好高，我哋對於選情亦都係不容樂觀。咁但係無論如何，喺嚟緊我哋會繼續用不同嘅宣傳方法啦，亦都用我哋作為年青人的干勁、活力，和以往我們對於政策的認識、議政能力和地區工作，去希望市民能夠支持我們。
周庭表示，完成立法會補選報名手續之後，當局未有通知何時確認他的候選人資格，只是告訴他如果有問題會通知他。周庭又表示，如果當局取消他的參選資格，香港眾志有候被人選替補，但是暫時未能夠公開。建制派的新民黨南區區議員陳家沛星期二，即是1月16日提名期第一日，率先報名參選港島區補選，並且獲得民建聯、工聯會等建制派政黨支持。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最近對香港傳媒表示，希望周庭不要被當局取消參選資格，擔心可能會激起民主派支持者反彈，又認為港島區由兩名女候選人角逐比較好看。九龍西補選，民建聯的深水埗區議員鄭永信星期三，即是1月17日報名參選，而盛傳會再被當局取消資格的民主派姚松炎還未報名參選。新界東補選就出現混戰的情況，建制派民建聯、工聯會、新界社團聯會支持的鄧家彪星期四報名參選，而在民主派初選獲勝的新同盟范國威將會在星期五，即是1月19日報名參選，並且有民主黨主席胡志偉等民主派人士到場支持，以示團結支持范國威。不過，多名不同派別的獨立人士都宣布參選新界東補選，包括本土的劉永康、沙田區議員陳國強、親建制的西貢區議員方國山、梁思豪、自稱網絡紅人的陳玉娥，星期二1月16日報名參選，表明目的是追擊范國威。時事評論員桑普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港島區和新界東都出現多過一名非建制派參選人的情況，不過他認為對新界東范國威的選情不會有太大影響。桑普表示，以2016年2月的新界東補選為例，當時因為參與旺角衝突被警方拘捕，知名度大增的本土民主前線前發言人梁天琦都是拿到66000多票，民主派支持的公民黨楊岳橋仍然以超過160000票擊敗建制派的周浩鼎。不過桑普認為任亮憲的參選對港島區的周庭影響比較大，因為2016年立法會選舉民主派在港島區的得票，如果不計中間派王維基的33000多票，只是比建制派多10000多票，選情相當嚴峻。
任亮憲的主要作用其實戒不到很多票，可能他兩邊都戒到一些，但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可能在選舉論壇的時候就是去咬住周庭，這一點可能會使到有少少票一 shift 嘅話咧，就可能會使到嗰個周庭會敗選啦。呢個我哋好關注嘅事。
建測界功能組別方面，荷蘭出生嘅司馬文星期三，即係1月17日報名參選，佢嘅對手可能係該界別嘅前任建制派議員謝偉全。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中日兩國圍繞尖閣諸島，亦即是中國所稱的釣魚島的主權糾紛，上個禮拜又再次出現，使到兩國近年來為了海洋權益的爭奪戰再次引起了國際社會關注。包括兩個禮拜前國際海洋機構批准日本申請的34個沖繩列島以南的海底地形命名，是冷落了中國申請的命名。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二記者柯立在東京的報導。
上星期，中国一艘潜艇同巡防舰出没东中国海，日中两国有主权争议的尖角诸岛，亦即中国称的钓鱼岛海域的比邻区，引起日本再三抗议中国单方面提升紧张局势后，英国金融时报一月十五号星期一以中日展开水下命名战为题，报道日本最近在负责绘制海图的多边机构国际海盗测量组织 IHO 赢得34项命名申请，多于中国，令最近中日之间水下紧张关系再浮出水面。这个是继香港南华早报等上星期报道以来，又一国际主流报纸再从中日海上船舰对峙到海底命名战役来描述中日越演越烈的海洋政治。IHO 旗下的地理实体命名分委会 SCUFN经去年十月在意大利开会审议各国共提交的126个海底地形命名申请，今年一月四号宣布结果，其中批准了34个日本的申请，将位于大部分属于日本经济海域内和少数经济海域外靠近西太平洋的34个海底地形按日本已故文豪、私人姓名等命名，包括秀石海脊、龙之介海山、大神海脊等，其中芭蕉海山、精子海山等，加上2014年已获命名的康城海山等，共10个海底地形，更构成国际承认的文豪海山地形群。日本海上保安厅一月五号传达批准日本命名时称，这些海底地形名称已经被 IHO 和 IOC 亦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刊载，为世界周知，并加注附属说明 SCUFN 是世界海底地形命名标准的学术委员会，令海外海底地形边个都能够向该委员会提出申请。日本是海保厅委托有识之士组成有关海底地形名称研究会，经过研究提出。2016年起，日本先后提出的申请总共97个，中国先后提出共91个，包括双方申请重叠的海底地形在内，占这一次命名总数的70%。中国人民日报海外版一月六号以题为日本用文豪姓名加快海底命名，日媒叫嚣为对抗中国，报道日本读卖新闻称此次命名是日本为了对抗中国。SCUFN 是 IHO 和 IOC 1987年联合设立、1993年启动的机构，目的是推进国际统一海底地形名称。但是1970年成立的 IHO 是经过1919年法国发起多国制定统一的海洋名称等标准组织前身，经过1921年成立的国际海盗测量局等演变。事实上已经存在于摩纳哥近百年，日本从1919年起就已经参与 IHO 前身，而战至战败后一度中断，1957年恢复国际海盗测量局成员身份，并延续到 IHO。 SCUFN 成立时日本已经是主要成员国之一，政府对口部门是日本海上保安厅，还有半官方的民间组织、财团法人日本水路协会从事研究调查等。日本建议申请海洋事务、海底地形等规范命名由来已久，日本水路协会发行的刊物还说明日本独立制作国际通用的海图已经超过130年，甚至对主要制作海图的日本与英国，各国船长更泛用日本制作的海图，因为用铅笔画过之后，日本海图纸张更经得起擦纸胶。近代随着亚洲崛起，亚洲各国加入各种国际机构，并提出涉及政治的见解。较著名的包括南韩，1992年起反对日本海，称呼是普及日本扩张主义和殖民地认识的结果。1997年南韩在 IHO 倡议改称日本海为东海，2002年要求两称呼并用，2012年都被否决。包括 IHO、SCUFN 在内的国际各种海洋机构本来不含有政治目的，批准命名申请只是意味着发现和学术利用权，并不等同拥有权。但是近年南韩伴随日本海的独岛，即是日本称的竹岛主权纠纷，将称呼政治化，令 SCUFN 增加不接受含政治性申请的规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柯南从东京发来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流行美语。 咁呢一日，李华嚟到 Laundromat 洗衣店，咁正啱就碰上亦喺嗰度洗衫嘅 Michael 喎。咁佢哋两个人咧就一齐喺度洗衫嘅时候 ，Michael 就教识咗李华两个流行嘅美国英语嘅，分别就系 flip out 以及 off my bed。
Michael， 你最近同你嘅邻居相处成点啊？佢哋晚晚仲系咁嘈啊
？It's funny you should mention that. Last night they had their music turned on so loud.That I finally just flipped out and went over there and yelled at them.
你做得啱，你终于采取行动啦。不过头先你话 flipped out， 咁系咩意思啊？系咪话你激到发神经啊
？Yeah, to flip out means to go crazy because you are so angry about something. People sometimes flip out because they just can't stand it anymore.
你真系可怜啦，忍咗咁多个星期，终于忍无可忍，对佢哋发火啦。
I know.I really don't like to complain about my neighbors, but it was so loud. My windows were shaking.
我真係唔敢諗，喺呢個之前你點忍㗎？你點讀書啊？更加唔好話瞓覺啦。
Well, it is pretty difficult.
啊，如果我係你啊，幾百年前就發咗火啦。係，你可唔可以再舉個例話俾我聽 ？Flip out 係點用㗎
？Let me see. Well.Do you remember I told you about the time I left my keys in the door of my apartment overnight? When my roommate found the keys in the morning, he totally flipped out.
你係話你嗰晚將鎖匙成晚插喺公寓外面嘅門嗰度，結果你個同房就嬲到跳起，對你發火。
Yeah, he was so angry, I thought he might actually kill me. He said that since we don't live in a very good neighborhood, I should be more careful.He said I put both of our lives in danger.
我谂你系应该更加小心啲嘅。不过我觉得你都系无心之失啫。佢唔使嬲到 flipped out.
Well, my roommate was always getting angry at me for one thing or another. I'm glad he doesn't live with me anymore.
Hey, Michael, 你啲衫系咪洗完啦
？Yeah, I have to put my clothes in the dryer now.
So Michael, 话俾我知，你琴日咁样同你个邻居讲，佢哋有咩反应啊
？Not very well. The girl just yelled at me and said, "Get off my back." I think I'm going to have to talk to the apartment company.
哎呀，佢哋唔单止冇向你道歉，仲闹翻转头啊！不过嗰个女仔话 "Get off my back" 系咩意思啊？
To get off my back means to leave me alone or stop bugging me about something. Get, G-E-T, off, O-F-F, my back, B-A-C-K.
哦，如果你话 get off my back 就系表示少管闲事，或者系唔好烦我。
She told me to get off her back because they were just having friends over and listening to some music.
哦，所以当你对人讲 get off my back， 除咗表示唔好烦你之外，同时仲表示你认为你根本冇错。
That's right, Li Hua. Well, I mean, her roommate was a little more polite to me. She said they would turn the music down a little bit, but a couple hours later, they just turned it back up again.
咁你而家应该点做啊 ，Michael？
I think I've got to call the apartment company now. I don't care if that girl told me to get off her back.
我谂，既然你个邻居根本唔理你，咁呢个只系唯一嘅办法啦。有咩结果，记得话俾我听啊 ，Michael。
各位听众，今日喺洗衫嗰阵 ，Michael 就对李华讲，话佢嘅邻居实在太吵，咁所以咧，佢就因为太嬲 ，flipped out， 而去怒骂佢嘅邻居。咁但系佢嘅邻居恼羞成怒，就要佢 get off her back， 亦即系话要 Michael 唔好多管闲事。唔好再烦佢。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又到此为止啦，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喺9点至11点钟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
voa.com。 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财政部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对两名个人实施制裁，这个是对北韩继续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持续发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作出回应。去年12月26日宣布的这些制裁针对北韩非法武器项目的关键领导人物，这个是联合国安理会最新通过的2379决议案中所强调的举措。这些行动的结果是在美国司法管辖范围内被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所指定的人，其任何财产或者是财产利益会被冻结，美国人普遍被禁止与涉及指定名单上的人进行交易，被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依据13687号行政令制裁的两个人是北韩政府和北韩劳动党的官员，这个行政令还对其他的人进行制裁。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制裁的这两名在联合国和美国指定名单上的高级官员，是北韩劳动党军需工业部的金正直和李炳哲，他们被列在联合国安理会2397号决议内。军需工业部负责监督北韩弹道导弹项目，美国国务院2010年根据13382号行政令对该部进行制裁。金正直据讲是北韩弹道导弹发展的关键人物，尤其是进行液体燃料转向固体燃料系统的研制工作。李炳哲据讲是与北韩开发洲际弹道导弹有关的一名重要官员。财政部长鲁钦华，财政部正在将目标对准北韩的弹道导弹项目领导人，这个是他们施加最大压力来孤立北韩并实现朝鲜半岛全面去核化的努力的一部分。鲁钦还说，这些行动是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2397号决议后采取的，该决议对北韩实施了强有力的新制裁措施，进一步削弱了北韩非法筹集资金的能力。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伏，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结束咗星期四晚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星期五继续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